然后呢，还有当时沃尔玛好像也要收购这个 TikTok，但最后后来就是因为 TikTok 打赢了官司，他们当时挑战是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理由啊，挑战这个川普当时的行政命令，所以后来这个就没有把它封死，没封死之后的话，最后来收购案就不了了之了。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想这个 TikTok 如果真的是被美国公司收购的话，甲骨文和这个 Microsoft 可能还会往上冲的。感觉起来，这个 Microsoft 可能更财大气粗一点，而且 Microsoft 这么大一个公司哈，因为它又有 AI，如果有了 TikTok 之后的话，可能会有一种，跟这个马斯克呀，或者是跟这个，就是其什么 Facebook 之类的竞争的话，会有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 Microsoft 更会有这样的意愿去收购这个公司啊，到时候就看谁这个出价出得更高一点嘛。这个努钦哈，就是在这个。就是他不是在传这个局嘛，对吧？他是在周四的时候在 CNBC 的叫 Squawk Box 那个节目中表示的，说这是一笔大生意。他说我将组建一个团队来收购，但是呢，他说这个任何一个实体，美国的公司的话，拥有这个 TikTok 的主权的话，不应该超过10%。他怕垄断了，怕这个某一个大公司完全掌握了这个平台。这个咱们刚才提到，就是围绕 TikTok 的这个中美双方的角力啊，本质上就是中美之间的信息战。今天呢，看到路透社的一篇独家的报道，咱们在开头的时候也提到过哈，就是路透社呢在14日，就是今天了，引述3位前美国官员的独家报道，说前总统川普在任内呢曾经授权中情局 CIA 哈，针对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动秘密行动，目标是改变中共国内对其政府的舆论。这三个这个接受采访的人哈，说是在川普当总统这个2年以后。川普是2017年1月20号宣誓就职嘛，那就是2019年的时候，这个 CIA 呢，当时说创建了一个特别的小组，然后呢，在网上利用假身份散布有关习近平政府的负面论述，并且向海外的新闻媒体透露诽谤或者是也不能说诽谤了，就是贬损中国政府的这个情报。那这个小组呢，散播的这个内容哈，就是一个是关于中共高干在海外隐匿非法所得，还有呢是痛批中共"一带一路"是既贪腐又浪费。这三个官员哈，他们没有透露出这个，关于他们散播的这个消息的细节，但是呢，他们说了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说他们虽然是在散布这样的消息，他们只是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而已，但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是基于事实的。这样的消息散布完了之后的话，是希望这个中共领导高层之间，他们开始就是对这个习近平有疑心啊，因为不断的讲啊，哪个官员贪腐啊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就会想这个习近平会不会收拾我呀，对吧？那互相之间的话，可能就会有隔阂，然后呢，可能也会这个让中共那边呢花很多的资源去追查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是耗中共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就是在中共的这个内部呢制造一些裂痕。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说川普还真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大家可能会看到哈，就中美之间的信息战，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或者说是根本性的区别，就是中共的信息战呢是想方设法的在美国去散布假消息，去扭曲叙事。美国呢是希望把真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去，这就是双方信息战的不同。因为中国大陆人接触不到这样的消息嘛，就是高干在海外隐匿非法所得呀，什么"一带一路"的贪腐啊、浪费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儿。其实我觉得，美国政府如果真的愿意的话，他如果可以把中共的防火墙推倒啊，让我们这样的声音能够传到中国国内大陆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去对抗中共的这种信息战的资源啊，就是让中国人能够真正的听到海外这样自由的声音。最后呢，咱们说两句关于这个波音公司的事儿哈，这个很多人最近可能就是看到很多关于波音的负面的新闻。都有点麻木了哈。最近一段时间，可以给大家就是念一连串的啊，就是波音公司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内所发生的重大的事故。3月4号的时候，美联航，大家记得这个名字哈，联航就是 United Airlines 哈。美联航是我做过的这个，就是航空公司里边就是属于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它的座椅特别的紧张啊，座椅的这个 leg room 就是这个就前面这个伸不直腿，特别紧张。美联航的这个飞机呢是波音737客机，从休斯顿起飞，一台发动机突然起火，导致客机返航。这是3月4号啊，波音737 美联航的波音737，然后是3月7号又是美联航一架777-200飞机从旧金山飞往日本，结果后起落架上一个轮子掉下来砸到了员工停车场的两辆汽车上，刚刚起飞等于说是，所以这是美联航的另外一架国际航班了。这是3月7号，3月8号的时候在德州休斯顿的这个 George Bush 洲际机场又是美联航一架波音737 MAX 8飞机在起落架失灵并且偏离跑道之后，后来只好就是这个航班取消。这是3月8号又是美联航又是波音 737 MAX。然后是3月11号一架拉美航空的波音787梦想客机啊 Dreamer 啊这个客机周一的时候从悉尼飞往奥克兰的途中突然之间坠落，现在的原因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下坠的速度非常快，就感觉好像自由落体一样，导致机上50余名乘客受伤。那这些公司哈，就是这个在一个礼拜之内啊，就是咱们给大家念的这几个哈，那个不是说偶发事件了。那美联航、波音啊，这都是关键词哈。为什么在这个公司里面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就是美联航疯狂的在员工中推行 DEI 啊，所谓 DEI 就 Diversity、Equity 和 Inclusion 啊，实际上也就是说以性别和种族啊、性取向作为是否录取员工的标准，而不是基于你的技能啊，也不是基于你的能力啊，就是完全是基于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开飞机的啊，你这个开飞机开了多长时间啊？我飞了10000小时了，不要啊，我要那个飞了200个小时的，因为他是黑人啊，他是同性恋啊，或者说他是这个变性人，我就用这种人。所以其实呢，就是当他们使用这样的人啊，以这个作为选择标准的时候的话，他们就等于招收了很多很多的根本就不合格的员工，这些不合格的员工，他们就在这个比如说是检测飞机的安全的问题上啊，或者比如说做飞行员呢或者干什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航空公司本身是有这个问题。但同时呢，这个波音公司也有问题。波音公司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3月9号的时候，波音有一个叫做约翰巴尼特的啊 ,John Barnett的一位老者，这是一个老者哈，发现死在自己的卡车之内啊。这个警察说的是持枪自尽，但是呢，没有人相信他真的是死于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波音公司的吹哨人啊，他是 whistleblower。2017年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在波音公司干了32年。他从2010年的时候开始，他当时在这个波音公司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斯顿公司担任这个质检的经理，他负责检查波音787的 Dreamer 啊，这个梦想客机的质量。结果他刚刚上任不久之后，一个新的领导团队就空降了啊，就监督工厂的工作。他并不是从底下一点点实打实的升上来的，董基准就突然间来了一个领导团队，要求这些质检经理不要记录飞机的缺陷，还让工人们使用有缺陷的材料去制造飞机，为了更好的把飞机推出工厂获取利润。所以当时这个 John Barnett 他就讲，在领导团队的催促之下，工人们就在飞机上安装不合格的零件，甚至一些淘汰的零件都从废料箱中取出来，然后安到飞机上。这是2010年就开始了。2016年的时候 Barnett 发现飞机上的紧急氧气系统存在问题，就是在高空中，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飞机一旦这个起飞之后，海拔越高的话空气越稀薄嘛，这时候飞机的内部的话它有一个紧急氧气系统啊，它要这个发现，如果这个舱内啊，就机舱之内，如果要是氧这个气压过低的话，这个氧气它会直接掉下来。但是它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氧气面罩哈，就是不给这个乘客提供氧气嘛。但是呢，它那个氧气系统本身有问题，这个那个东西啊掉不下来。可是，在10000米的高空啊，就是如果这个突然之间飞机比如说漏气了啊，然后的话这个气压急剧的降低，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氧气的话，乘客们会在1分钟之内失去知觉。如果当时是在12000米高空飞行的话，乘客会在20秒之内晕厥，然后出现脑损伤甚至死亡。巴内特当时对了300个氧气系统进行测试，发现75个是无法正常使用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事故的话，有1/4的乘客会遇到生命的危险。然后他向管理层报告他的发现之后，波音公司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还发现比如说这个在制造飞机的时候使用一种叫钛固件啊，就是用钛做的那种固件去固定飞机地板，但是这种固件的话它会产生一些7厘米左右的非常锋利的金属条，这种金属条的话它 可能盖住了你看不见，但它在底下的话它会活动，活动之后的话它就有可能会飞来飞去，飞到飞机这个上面有敏感电子设备所在的那个舱里边。飞机之后的话，随着这个飞机的颠簸和震动的话，那个金属条会在舱里边这么撞来撞去嘛，它又很锋利，它就有可能会割断电线，引发电气短路和火灾，后果是不堪设想。他还我记得还有看过其他类似的，比如说在波音公司里边啊，就是说这个管理层也是什么都不懂啊，或者比如说设计飞机发动机人他也不懂，这些人的话他们就在那设计飞机发动机。为什么雇这些人呢？也是 DEI， 就是因为他肤色是黑的啊，或者是因为他这个是同性恋啊，所以就专门雇这样的人。所以就是造成波音公司本身的飞机就有问题，然后呢航空公司也有问题。所以你想想，你这个你还敢去做这个波音的飞机吗？是吧？你都不知道他一个礼拜能出六次事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这个美国左派真的是把美国祸害的不像样子。不光是这个在飞机这个问题制造的问题上啊，其实你看他这个美国的那个医生啊，如果你也是以这样的这种方式去选拔医生的话，那当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给你做手术的那个人的话，他不是因为他的专业技能过关，而是因为他肤色比较黑，那你这个就或者他性取向是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样的话你就这个你放心把自己交到这样的医生的手里边嘛，是吧？飞行员也是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左派啊，他们祸害到什么时候真的可能他自己坐在这个飞机里边摔死的时候的话，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被自己这样的政策给害死的。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人类社会真是这样，就是说不知道吸取教训，直到自己真的是面临着这种血淋淋的现实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可能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想现在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FAA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航空协会吧，会对波音公司进行调查，然后呢会指出他们的问题，然后呢会勒令他们修改。咱也不知道最后改的会是怎么样啊，反正总而言之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常的可怕。我一直是觉得哈，就是说我们在选员工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选择到底由谁来做这个工作，雇谁，或者包括其实选学生也是一样，一切都应该是 colorblind 啊， merit based 的。我不看你的肤色，我也不看你的性取向，我看的就是你的能力。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才真的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做的嘛。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这个波音公司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严肃的一个事情，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涉及到人，真正涉及到马上就会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嘛。OK， 好了，那么今天聊这么多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最后感谢一下加州的李先生、台湾的徐先生、纽约的谢先生和德国的张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蓝联盟的捐款。今天聊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代，夏代诸王之二，夏初之乱。启过世以后，儿子太康继位，
泰康沉迷于安逸享乐，把时间荒废在游猎上。人君失德，臣民就有了二心，天下就要出现变化了。泰康失国，五子作歌。在大夏的东方有一个有穷国，这个国家的首领叫后羿。这个后羿不是尧帝时代射下九日的那位射日英雄羿，而是他的后代。由于尧帝时的羿是神射手，所以他的后人，包括大夏时代有穷国国君后羿，也都擅长射箭。一次，泰康到洛水以南的地方游猎，竟然一去100多天还不回来。有穷国国君后羿趁机布置重兵扼守在洛水北岸，泰康无法渡河返回都城，从此被放逐在自己的国土之外。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泰康失国。据史记记载，当时泰康的五个兄弟驾着马车，载着他们的母亲，徘徊在洛水的南岸，进退不得。泰康的兄弟们埋怨泰康纵情享乐不归，不秉守君德，使国家沦丧。几位兄弟不由在河边悲伤地唱起了五子之歌，他们扬声歌咏，赞颂先祖大禹巍巍的功绩和训诫，又低声吟唱，诉说今天的不幸和悔恨。第一首歌唱道：圣明的祖先训诫我们，要亲近百姓，不能轻视他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固守，国家才得安宁。我看天下的人，渔夫渔妇都胜过我。一个人犯下诸多过失，难道要等到民怨流露出来才看得见吗？要在怨尤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要有警惕啊。治理兆民，应当心存畏惧，好比拿腐朽的绳子架着6匹奔马一般。在百姓的人上之人，怎能不心存敬畏呢？第二首歌唱道：大禹这样告诫我们，在内被女色迷惑，在外迷恋游猎，沉湎于美酒音乐，居住在高大的宫宇，又把宫墙绘满了彩绘，这几种嗜好只要染上其中的一种，没有不亡国的。第三首歌唱道：古代的陶唐帝尧居住在蓟方一带，可是现在泰康丢失了尧的治国之道，乱了尧的法纪，才带来今天的灭亡啊。第四首歌唱道：辉煌的祖父大禹，你是万国的天子，你把典章和法度传给子孙后代，使得王国仓库殷实，财物丰盛，难以计数。现在我们荒废了先祖留下的功业，覆灭了宗庙，断绝了祭祀。第五首歌唱道：呜呼，要何以为家？我怀着悲痛，进退无着。百姓仇恨我们，我们又能依靠谁呢？我的心抑郁忧伤，羞愧悲凉，不尊奉德行铸成的大错，就是悔恨，又如何能追回呢？这是华夏民族第一个有关天子失国的记载。泰康失国，留下了失德享乐的君王比失其国的惨痛教训。 也留下了这五首上古悲歌。仲康继位，印侯征西河。后羿废逐了太康，之后把太康的弟弟仲康立为帝王。仲康驾崩后，他的儿子象继承了帝位。但是这段时间，夏朝的朝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后羿的手里，这是夏代初期的一段乱世。在仲康称帝五年的时候，天上出现了日食的景象。从尧帝时代起就掌管天象的氏族西氏与和氏沉湎在酒色之中，废时乱日，没有预先观测到这一天象。于是仲康在震怒之下派大司马印侯出兵去征伐西河二氏的领地。尚书印征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印侯出师前举行了誓师仪式，在仪式上他说，西河二氏行事颠倒，沉迷在酒气之中，失职弃守，颠倒了日月星辰的运行历程。继秋之月的朔日，日月星辰不合聚于房，出现了日食。月官击起了鼓，色夫奔驰去取币，礼拜天神。百姓们都急忙做抢救日食的各种差役。然而，西河二氏作为主管勘察天象的官员，竟然浑然不知，对天象昏迷不识，已经受到了先王的诛罚。从这段誓师的宣言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遇到日食的时候，从上到下各色人等都虔敬庄严而有序地举行礼仪。仲康在位时沦为有穷后裔的傀儡，君不在其位，这时候天象出现日食并不是偶然的。日食是月食日，也就是阴亲阳的一种天象，对应在当时的夏朝则表现为以臣亲君，朝政失序的乱象。后羿逐相，韩桌篡夏。仲康驾崩后传位给儿子相，不过后羿驱逐了相，相只好流亡在外。后来相在商丘建都，依附于同姓诸侯甄寻和甄冠氏。再后来相娶了有仍氏民做妻子。有仍氏是太昊、少昊的后裔，又称为东夷昊族，是当时东夷族的望族。就这样，象通过婚姻得到了可以依靠的辅助力量。后来后羿把大权拱手让给了佞臣韩桌，又在韩桌的祸乱诱导下荒废国事，沉迷打猎游乐，最终遭到韩桌的杀害。史书上说，韩桌杀后羿的情形十分残忍野蛮，违背伦常，可以说是在上古史中留下的一个诸侯忤逆乱政，横遭现世恶报的警示。《左传》记载，韩桌杀死后羿篡位后自立为王，他把流亡在外的夏王相视为心头大患，于是派自己的儿子敖出兵，先后灭了甄寻和甄冠氏，又到商丘追杀相，相走投无路，自刎而亡。相自杀的时候，相的王后明正怀着身孕，危急之下，他带着随身侍女钻过墙角的洞，奔逃回自己的家乡有仍。在有仍，他生下了相的一父子少康。就这样，夏朝的天命在上古历史中曾经的千钧一发之际得以承传下去。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Hello， 我是九九，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道 Q 弹的大米发糕。小时候呢，相信大家都吃过学校门口的米糕，非常的好吃。放学之后呢，切上一片，既可以饱腹，又可以享受那个甜蜜的感觉。长大之后呢，现在自己也会做饭了，我呢就自己尝试着做了一下，今天呢就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这里准备的是粘米粉、水、酵母粉还有糖。现在呢，我们将所有的食材称重。我会在食谱里呢写上具体食材的重量，然后呢将它们放入盆中呢拌匀，然后呢在这里醒发好之后呢，你只要看到你的面糊起泡了呢，那我们就是已经发酵成功了。发酵温度不同呢，时间呢也是不一定的。略微呢将它们搅拌一下，然后呢倒入蒸模里，倒入呢八分满，再醒发呢至整个模具都满了就可以醒发好了。现在呢是初秋，醒发呢大概要10到15分钟。记住呢，千万不要发过头，有酸味呢就不对了。我这个方子呢是可以做6个。然后呢我们蒸一锅开水，上面呢放上蒸架。记住呢，水开之后呢把它上火上去蒸，然后呢蒸15分钟。我们这个米糕呢就已经蒸好了。方法呢是不是很简单？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下需要注意的小贴士。如果呢你喜欢加牛奶，可以把呢100毫升的水呢换成150毫升的牛奶，不能呢全部是牛奶，因为呢吃起来会粘牙。还有呢，不管你用什么模具，记住呢一定要刷油防粘，注意一定要凉透了之后再切，否则呢不成型，它呢就是米糊了。还有呢，蒸的模具里尽量少倒一点米糊，薄一点呢才好吃，才容易熟，厚的话呢怕会没有蒸透的。隔夜吃呢冷的会发硬，微波炉呢记得叮个几十秒，记住一定要加保鲜膜或者盖子，要不然呢流失的水分会发硬的。我呢通常也会用平底锅煎来吃，煎到它的松软，煎到时候呢一定要用小火加上盖子，保持住它的水分呢才不会发硬。还有就是泡打粉是不能代替酵母的，泡打粉没有发酵的作用。今天这一款米糕呢大致的过程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回家动起手来自己尝试一下这个好吃的米糕哦。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mpe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